好，那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可以继续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借着加拉太书经上的话，在你的面前有交通和思想，求你保守眷顾我们的心，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你的保守赐福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开始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从第一个第三章22节开始读。那我们就从第三章22节开始读，一个人读5节，读5节。好，那我们就开始读。好，
第三章22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田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是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教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啊，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而心呼叫阿爸。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但从前你们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隶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之父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两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你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借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我会请这个我们从22节开始读，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人犯罪了以后，人对罪的一个认知，通常是我们从是非去看，认为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当我们做错了，我们才认为自己有罪。所以这是人一般对罪的观念，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符合正确的对的应当行的，所以我就有错了，所以这是我们的观念，那我们也觉得这样子是对的。但是这样子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对的。当我们认为说我们做错了，那这样我才是错，所以呢那这样的问题就 往前推一步呢，就是推到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再往前推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就是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以对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那么人的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上帝来决定是跟非，但是人的问题罪的意思就是人自己决定是跟非，那就是我们讲的罪是指这个，就是原来神是创造万有的，所以呢，在万有里面的是跟非是神来决定的，所以，但是呢，人却被魔鬼所引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不能决定？所以当人吃的日子，就能够自己决定是跟非，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如果我们不这样放在心上，我们会很难去理解圣经的谈到的罪。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去明白说是跟非由谁来决定？神来决定，不是人来决定。第二个呢，我们要圣经让我们看见的问题是，人以为人知道是非以后，人就有路可走，因为我知道对的跟错的，所以我就选择对的，人的想法是这样，人觉得这样很合理，对不对？人觉得这样很合理，人觉得自己知道是非以后，我们就是选择是的做就对了。那我们教育也是这样教，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说。那这又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当人以自己做主的时候人知道是非，但是人却做不到是，人也难以拒绝非，这就是第二个严肃的问题。不是是非不好，也不 是教是非是错的，不是，是我们知道是却做不出来那个完全的是，我们知道非却没有办法拒绝那个非。那所以这是 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讲到救恩，我们必须明白这个。然后明白这个以后，圣经要我们看见什么？好，两个圈，两个卷，两个圈。第一个呢，是23:22，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记得是圣经哦，是圣经。上神用圣经，这里讲的圣经就是旧约，旧约。所以旧约圣经呢，可以看见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原来我们就看见，原来我们都被圈在罪里面，我们被圈在罪里面啊。当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我们就被罪圈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就在罪的权势底下了。所以我们就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人会怎样？人就对罪呢，就会跟罪一直相争，但是他的权势比我们大，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什么？我们还是胜不了。所以圣经的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让用整个旧约的圣经，从创世纪开始，人的堕落开始，一直写到马拉基书，从以色列的这一个民族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众人都被圈在罪里面。所以我们读旧约呢，有一个重点要看的，就是我们会一直反复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一直背逆神，无论上帝怎么样的救他们，行神迹给他们看，才先知提醒他们，总是我们就是看不到人可以好好的照上帝的话过日子，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圣经用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世人都被圈在这个罪里面。然后呢，人不知道自己被圈在罪里面，人认为说，刚才我讲，人认为说我只要知道是非，那我就照着事去做就好。所以呢，这个圈呢，这个罪的圈，人很难去认知，所以神就把这个圈用律法来圈，这就是23章。耶稣还没有来以前，我们就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看守在律法之下，其实律法这个圈呢，就是让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被圈住啊，更小的圈住。那所以上帝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用律法圈住，只用律法去圈住那个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让我们看以色列人就知道，人以为说我只要知道上帝你的律法，我就可以啊，可以做一个啊，上帝你认为我是啊，这个是不被定罪的人啊，所以这是人的想法，所以上帝就说好，那我就把你定在律法底下。那定在律法底下以后呢，人的结局是什么？人的结果是人根本守不住律法，人就会一直违背律法。所以律法从这个西乃山之约开始，上帝跟以色列人定好，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开始，然后要他们守安息日开始，以色列人就怎样，一直做不到，一直做不到。所以整个旧约呢，就是一直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守律法，没有办法守律法。然后上帝给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守律法的，就是法利赛人或者这些文士，他们觉得说好，那我就把所有的律法变成规条，我一条一条来守，这样可以吧？从人想法说，哎，这样蛮合理性的，对不对？上帝你的话我转换成生活，那我所有的变成规条，那我每一条都不换，那我是不是就守了律法？就守了律法。那结果呢，事实上不是。为什么？因为律法只能守住人外面的行为，守住人外面的行为，没有办法去约束人的内心，没有办法约束人的内心。所以呢，人 守律法以后，上帝要让人看见的就是说你的心没有变啊，心还是一样。好，所以这边就讲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啊。那我们的心被心没有变，所以心在哪里？好，所以我们看罗马书11章32节，上帝最重要的要让人看见的是这一个。好，我们来读罗马书11章。30节到32节，我来读。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好，32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那保罗就讲，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就讲到这一个，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好，你看，这是一个更大的圈子，看到没有？以色列人是被圈在律法底下，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众人，包括以色列人，都被圈在哪里？罪里，都圈在罪里。罪的另一个面向叫做不顺服。不顺服，所以我们都被圈在罪里。那你说，那我们被圈在罪里，那我们就认罪啊，我们就认罪嘛，我们就悔改嘛，那不就好了，对不对？但另外一个是罗马书这里讲的不顺服。好，第一个，我们在罪底下，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胜不过罪，我们都知道的，那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还有没有机会？你都知道以后有机会吗？好，下一个问题，保罗说没有，也没有机会，因为我们都不顺服，意思就是我们不能不服。你前面你全部都知道了，你还是不服，不服什么？对神还是不服。好，所以我们最大的不服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神要给我们预备的律法我们不服以外，我们对救恩也不服。就说人的本性就是不能服，不能服。所以你看，这是一个 两面。好，我再讲一次。一面从罪去看，我们都被圈在罪里面，对不对？另外一面从救恩看，我们都被圈在什么？不顺服。所以你看，人的难处在这里，上帝就把救恩什么都准备好了，人还是什么？人还是不会来拿，知道吧？因为人不顺服啊，人不能顺服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恩典，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本相是这样，我们就是不顺服。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就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这两样就是福音要告诉我们的，要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两样都是我们基督徒要放在心上，因为后面就会讲啊，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顺服，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顺服，神要连续我们。所以当我们来谈到顺服神的时候，一定要跳脱一个观念，就是啊，我来顺服神，因为我是不可能顺服神的。我们顺服神是因为上帝，我需要你的怜悯。这两个就差很多了，因为人一般讲顺服都比较是道理上的顺服。第一个道理上的顺服，第二个权势上的顺服。或者能力上的顺服，或者智慧上的顺服，人都是讲这些。但我们基督徒讲顺服不是，我们无法顺服，我们只有被怜悯的顺服。被怜悯，就是我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人，上帝你来怎样怜悯我，你来怜悯我。所以 所以对我们认识福音，慢慢一直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都会去 体会、这些使徒们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他们的对耶稣的认识，从一开始耶稣呼召他们，他们来跟从主，跟从到后面的时候呢，他们的体会是什么？他们的体会是耶稣你怜悯我，你是我是被你怜悯的，被你怜悯的，所以我们才会读到彼得说，彼得回应耶稣的话，主你知道，耶稣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只能回答主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我需要被怜悯，你知道我没有办法，你知道我的有限，你知道我的软弱，我只有你来怜悯我。好，所以我们先讲这两个圈，先两个圈。所以我们基督徒从圣经里面，我们先知道这两个圈，我们先知道我们被圈在罪里，我们也知道我们被圈在不顺服里面，被圈在不顺服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被圈在罪里，也被圈在不顺服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来往下看第四章啊，第三章的最后面讲，我们每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受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受洗这件事情不是人可以做得成的，受洗是圣灵做的，然后只是借着人的手行这个礼，神的手行这个礼。那受洗这个要紧的是啊，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受洗这件事情呢，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天父是喜悦的，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那么为什么受洗这件事啊蒙神的喜悦？因为受洗表明一个我们是被圈在罪里面的人，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被圈在罪里面的人，我们要借由这一个洗，我们才能够从这个罪的圈子里面怎样出来啊，出来。所以表示什么？受洗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洁净自己，我们一定要靠神的灵才能洁净我们。所以这是讲洗礼的意义在这里。洗礼的意义就是我们接受神使我们能够洁净，然后把耶稣披戴在我们身上，披戴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所成就的义就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讲到洗礼。所以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只要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就是披戴基督，然后在基督里成为义。成为义这个观念呢，成为义这个观念，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一开始写的时候写了这个成为义，但是他没有 对成为义多做解释，在以弗所书就会做解释。所以我们读完加拉太，我们看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解释这个成为义的意思，成为义。所以我们都在基督里变成一，就是合一，合一就被归到基督的身体里。好，所以我们第二十九节，我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所以归入基督的人，披戴基督，归入基督就是属于基督的人。那如果属于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承受产业的。好，那么这个叫属于基督，在这边呢，保罗就要告诉我们属于基督跟亚伯拉罕的后裔跟承受应许算同一件事情。好，那么属于基督跟亚伯拉罕的后裔跟承受应许 都同一件事，为什么？好，第四章啊，一到七节就要解释了，都要解释。首先，保罗就讲承受产业的人啊，他是前业的主人，因为他要承受产业。但是他是孩童的时候，跟奴仆毫无分别，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好，所以在这边呢，使徒保罗在讲的就是，啊，每一个个别的人，一个是整体的人，整体的人类，讲两个事情。第一个，从个别的人来看的话，个别的人来看，如果我们是一个承受产业的，那么表示就是说你的父亲有这个产业，那将来你要继承，这个叫承受产业。所以对一个要承受产业的人，要继承的人，那么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跟奴仆没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因为他都要被人家管啊，有师父管他，有管家管他，一直等到他可以接受管理产业的时候，就他父亲指定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是14岁满了开始呢，啊，他们就开始给他管理一些家里的产业。所以这是保罗用，这边呢，我们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就是说我们会照世人的方式被管理，照世人的方式会管理啊。所以在这一个还没有长大之前，我们照着世人的方式被管理，管理到我们到可以承担了，那么呢，照父亲所定的时候，再把产业给我们。
3岁被赶走。
那时候跟后面保罗这个时候不太一样，那时候可能更早，所以以前的人可能更早就给他出去，所以以前的人可能有些时候会更早啊，就是每个时代都在变，在保罗的时代差不多是14岁。然后这边呢，我刚才讲保罗用两个，一个是整体的人类，一个是个别的，啊，个别是这样，那整体的人。如果你把世界上从创世以来整个所有的人类看成类似一个人的成长的话，一个人在这个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当这一个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人就是先被看管在世俗小学之下。那等到时候满足了，上帝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保罗用这个平行的方式做一个对比，个人是这样子，那整体人类也是这样。当人还不明白的时候，上帝先用律法把人怎样看管着。所以我刚才讲，我们被看管在律法之下，一直看管到我们够理解够成熟了，这时候时候到了，上帝就把那儿子拆下来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那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一个女子所生，就是玛利亚。然后呢，他当时 生下来就是犹太人，那么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你要赎的时候是用代替的，那代替你就要跟被代替者一样，你要跟被代替者一样，这是救赎的观念，你要跟被你代替的一样。所以你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你就要生在律法以下，生在律法以下的是人，那你就要成为人。好，这个跟我们讲赦罪的观念不太一样，我们讲赦罪的观念是对一个审判者讲，你不要定我有罪，那我就怎样没有罪了，对不对？那审判者如果定你没有罪，那他是依据什么定你没有罪？他依据他的权柄，对不对？ 可是他的权柄如果不照一个公义的法的话，他就变成怎样？他就不公义。他如果根据他审判者的权柄说我要恩待你，所以我就让你没有罪，对你来讲可能是他的怜悯跟慈爱，是不是？可他就不是什么公义。所以对神来说的话，他如果把人有罪的就赦免人当作无罪，他就没有公义。所以圣经里面一开始宣告的时候 讲的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对不对？但他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所以他有恩典有怜悯，这是讲他的慈爱。他是慈爱的神，他也是什么？公义的神。所以既然是公义的神，当他要说人没有罪的时候，那必须有人怎样？为罪付上代价。所以这个叫赎出来，赎出来。
那我们说想要有利的神，就恩待神，就恩待神，这句话刚刚
好啊，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是我们在思想逻辑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这句话本来如果照人的逻辑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不怜悯谁就不怜悯谁。对不对？因为站在神的立场啊，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不怜悯谁就不怜悯谁。但是呢，圣经的话是什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却不是用什么不怜悯。好，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把这个，好，我再讲一次。神的话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对不对？但是如果照逻辑应该是这样表达，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不怜悯谁就不怜悯谁。本来逻辑是这样，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写，圣经是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这里在表达什么？这里要表达的跟我刚才讲跟我们想象不一样，想象不一样。我们想象的是上帝不怜悯我，上帝怜悯他，上帝不怜悯我。但圣经的表达不是这样，表达不一样。圣经要表达的重点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里是讲的是上帝对人是怜悯的，但是呢上帝怜悯人的过程当中呢，怜悯人的过程当中，那么人的回应会产生的那一个结果，因为它不是一个单向的。我刚才讲的怜悯谁就怜悯谁，不怜悯谁就不怜悯谁，是上对下，对不对？这是单向的。所以我们本来想象的是单向，就是上帝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谁，我们是以为是这样单向，但逻辑不对。逻辑单向的逻辑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不怜悯谁就不怜悯谁，这样了解吧。那我也讲为什么讲这不是单向的，因为神要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的时候，这话在讲什么？在讲另外一个面向，双向的。就是神一开始怜悯人，但是当人不接受他的怜悯的时候，人就会开始什么刚硬。所以神的怜悯呢，反而造成人的什么刚硬。那造成人的刚硬的时候，上帝继续的怜悯的作为，人就继续的什么刚硬。那刚硬到一个地步，人就自取灭亡。那这个叫做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这个部分我再多讲一点点这句话用在法老身上。所以上帝要怜悯法老的做法就是说，让我的百姓去，法老说不肯。那上帝说好，那我先叫摩西行个神迹给你看，然后呢，我摩西的能力 他的杖所化成的蛇会把你的术士的杖都吃了，对不对？这就是上帝对他的怜悯了。你看我的能力有没有比你大，我叫摩西行的神迹有没有让你看见我是那个比你所信的那些偶像更强的或者能力更大的神？其实法老看到的，对不对？那法老愿意吗？不愿意。所以上帝先让摩西用神迹给法老看，法老不愿意，这是他拒绝上帝的怜悯。然后上帝再行第一个灾，他同意了吗？没有。再行一个灾，他心又反复了，再行一个。所以前面三个灾的时候，其实对法老来说还没有损失，还没有损失。后面在三个灾的时候，前面三个灾只是让他们很不舒服，日子过得很不舒服。所以上帝有没有先怜悯他？有。但是他会变成刚硬，知道吧？其实不是他刚硬，就是当人刚硬的时候，上帝的怜悯会叫人一直什么，会更刚硬。所以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为什么？因为上帝一直怜悯他，所以他是一个双向性的，双向性。所以我特别指这个逻辑的给大家去思想。
像保罗一样，他被大光照了，他也可以选择刚
硬，他也可以选择刚硬，可以继续选择。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个耶稣的话，我们就看见耶稣对法利赛人没有，或者对他家乡的人，他一直忍耐。如果我们读圣经，有没有看到他一直忍耐，对不对？他们拒绝他，他离开了，还是回来施行神迹医治他们，然后他们拒绝他，他又回来，他一直回来。所以他一直给以色列人怎样机会。但是给以色列人机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心会越来越什么，会刚硬。他们一开始质疑耶稣，然后后来就开口就是审问他，后来就怎样污蔑他，最后就想要怎样杀他。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我刚才讲人被圈在哪里，不顺服。人是被圈在不顺服里，神要连续人，那上帝要连续人，只要把人圈在不顺服里，其实就是让人看见人的本相，人的心的本相是在罪里面，是在不顺服里面。那这时候人就要问自己了，你要放下自己来说，上帝求你怜悯我，还是你要继续怪上帝？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会继续怪，他会继续怪，他会继续觉得说，上帝你不应该这样对我，你继续对他好，他继续怪你。这就是一个硬刚硬。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蒙怜悯，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当我们的心开始软，我们就会开始软；我们的心开始硬，我们就会怎样，会硬起来。
刚硬的人我们为他祷告，这样吗？
有啊，因为我们就是要想尽办法让他有一天他的心怎样软下来。我们总是存一个盼望，一个盼望。
李哥，所以刚刚说用律法将人圈在罪里，然后用救恩将人圈在不顺服里。所以用救恩将人圈在不顺服，这个救恩也就是神怜悯，所以给赐场救恩。
对呀、所以神是要怜悯众人啊。所以我们读福音书就可以看见，耶稣一直在怜悯他们，他们一直抗拒，那耶稣一直怎样？耶稣没有跟他们正面的正面的去，耶稣还是一直很低调的什么去做那些事情。他总是希望人，上帝不是用很强势的去压人，因为强势压人，人是不服的了，人不会服，人只会说好了，那你这样对我，我就听你的。可是他心里不想听了，人不会这样，人不会这么，人本性就不是这样。因为这样就违背圣经了，圣经说我们本性就是不顺服，我们就是不服 我们的本性是不苦。我们会苦 是什么？是恩典，知道吗？好，那我们再回来这边看。所以你给我把所有的人看成一个人呢，那么就是什么？人，整个人类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代表说好，人从旧约所得到的，人已经可以啊，差不多成为一个可以承受什么产业的人一样，所以耶稣来了，那就把我们赎出来，被赎的人，我们就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上帝把最宝贵的名分给我们，那儿子的名分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名分了，是不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那表示上帝所有的将来都要怎样给我们。所以上帝说我把儿子的名分给你，意思就是说给你什么再大的，没有再高的名分了，没有再更丰富的名分，没有再更宝贵的名分，就意思就是上帝把他所有的都怎样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讲到说上帝要给我们怜悯我们，那么这个怜悯是一个 很奇妙的怜悯，就是我们怜悯人，你会把你所有的都给他吗？不会啊。但是上帝说我怜悯你是把我所有的都怎样给你，上帝把他自己儿子的名分给我们，然后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在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所以他把他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把他儿子的生命也给我们，他看我们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他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从神生的。那圣灵呢，就让我们能够有那样的一个确据，呼叫神是我们的阿巴父。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那都不是用外在的证据，是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来的证据，我们里面来的证据。所以我们有圣灵啊，就帮助我们呼叫阿巴父，呼叫阿巴父。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差他的圣灵成为我们的一个啊最完全的保证。好，然后呢，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奴仆的，是儿子的，所以呢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我们就是那承继产业的人，承继神的人，基业的人。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乎基督的，但我们要知道属乎基督的丰富是什么。我们有基督儿子的名分，我们有基督儿子的生命，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跟基督合而为一，我们也跟神的圣灵合而怎样为一。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啊，也就是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律法。所以我们不要再回到律法，因为我们已经是有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有圣灵，我们已经有了。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这是第五章要讲的。那我们先看第八章第八节。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是神认识神，其实更重要是被神所认识，那怎么还要再回去守那些无用的小学？因为那个世俗的小邪，或者是那些懦弱无用的小邪，再给他做奴仆，再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所以保罗说，那我是不是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就是教了半天，他们还是什么不会，那就那浪费了。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对那些过去旧约的律法，我们不再回去守那个律法，守那个律法，这样了解。我们不是去守那个律法，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已经顺服基督了，我们已经在真理里面，要借着基督活出真理来了，借着圣灵，那么把神的话活出来了。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回到那个 让我们知罪的律法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律法、对神的律法、对旧约的日子的一个思想，一个思想。我们不要再回到那些日子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看现代的日子，我们是有那个自由的，知道吗？我们是有那些里面的自由，有自由，不要再被那些绑住，好像啊，我没有守这些日子、月份、节期，我就是怎么样的。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在基督里的自由。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在第五章会继续讲。保罗要他们不要再本守律法，不要再本于律法，要本于什么？信心，本于信心。好，在这边我上次跟你们讲的，我们基督徒不是本于律法，我们不是守律法，我们是走信心，对不对？但我要讲的信心，你如果我们是本于信心的话，那我们是怎样？我们不是去守那个律法，而是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符合律法。是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律法，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会违背它。所以我以前都用那个，记不记得啊？守自习课的例子，对不对？不需要人在约束你，你就知道你就是会这样做。你已经感受不到那个约束你的律法了，因为你已经活在那个自由底下了。好，十二节保罗说，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十二节开始呢，是保罗用自己做例子，保罗用自己做例子。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好，那么呢，那保罗说，你们怎么跟我一样？因为我也会跟你们一样。其实保罗在这里，他跟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啊，他没有说我比你们强，没有说我比你们更懂、更了解，他不是讲这些。保罗是要让他们去分辨一个要紧的事，就是热心跟信心。热心跟信心，那我们往后面看。十三节，保罗说，我传福音给你们，我一开始传福音给你们，因为我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所以保罗一开始传福音给这个加拉太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所以保罗身上是有疾病的。一般我们认为他可能是眼睛 有疾病，眼疾，因为他看得不是很清楚。那这个也有人说他有其他的病，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因为使徒可以医别人的病，他是他医不了自己的病。那么他因为有身体的难处，又在当中积极的传福音，所以加拉太的弟兄姐妹 就很有爱心，很有热心的接纳他，没有轻看他，没有厌弃他。一般人会轻看他，你自己可以医别人的病，怎么不医自己？对不对？那上帝既然讲的，耶稣讲那么好，那为什么给你这么大的难处？所以人会轻看他，会厌弃他，但他们没有，他们接待他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所以呢，保罗十五节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你们若是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一个口语，就是说你们实在是很爱我，实在是很愿意付出给我，即便像把眼睛挖出来给我，这是一个口语上的说法。保罗说，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做见证。但是我现在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抵挡我了吗？我们就变成仇敌了吗？所以保罗十七节讲，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原是好意，但是却要把你们离间，离间就是关在外面，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用热心待人是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看人呢，不能够只看人的热心，只看人的热心。保罗在 罗马书的时候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我可以证明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对不对？向神有热心，这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保罗讲，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他们有没有热心？有，他们对上帝非常热心，直到如今以色列人还是非常热心，非常热心。所以他们对神很热心，他们也希望人对神也怎样，很热心。所以保罗说他们热心待你们，那也希望你们热心待他们。热心在善事上，热心本来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在恶事上热心呢，那就麻烦大了，就麻烦大了。所以很多异端就是这样，他们很热心，他们很热心，但是在恶事上热心就麻烦了。因为 你很努力的去做，努力的跑。所以我常喜欢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现在要开车往台北去，对不对？然后你专心用心努力的开，可是你却往南边走，那 你很热心啊，你很用心啊，可是你离目标就什么越来越远。所以人的热心要在善事上热心，总是要记得你方向对不对。如果热心的方向错的话，不仅没有好处，反而离目标就越来越远。所以保罗用这个告诉他们，这些人热心待你们，但是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不分辨的话，那么呢，那就会错掉了。所以我们常常碰到有些弟兄姐妹碰到异端的时候，就会说他们很好，他们很善意待人，他们很怎样这个热心他们是有，而且他们真的很有热心。但是很重要的，保罗在这里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分辨，我们要能够分辨，不能分辨的话，只是有热心这是不行的，因为方向走错掉，那么会越跑越远。所以保罗说，你们以前对我这么热心，那是好的，因为你们是有福的，但是 你做对人了，做对事了，这个热心都好，那如果没有分辨的话，那就很辛苦了。所以十九节保罗就讲到，那么呢，我小子啊，小子不是负面的话，这是一个一个出于爱的对他们的一个表达，跟他们的关系。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有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他们还要再被生一次，就好像还要再继续怀胎他们，还要再继续的使他们再生一次一样，重新的把他们再生出来。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非常保罗说，我真的愿意为你们再受苦一次。所以保罗说，他也知道他讲的话很让他们这个心里面不舒服，对不对？因为保罗前面说什么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对不对？讲的话很这个严厉。所以二十节保罗说，我巴不得在你们那里换口气，但是心里面实在很为难，因为又怕你们没有听懂，又怕你们没有听进去，所以只好用很严厉的话讲。
牧师请问，十七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那些人是指？
就是守律法的犹太人。所以保罗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真正逼迫的，除了外邦人不接受的逼迫，政府的逼迫以外，其实当时最大的逼迫是犹太人。犹太人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已经传开来了，所以他们要接受耶稣是基督，可是呢，他们还是要人受割礼守律法。那这个就不是福音了，因为你又回到什么？又回到律法的圈里面去了，对不对？那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要把羊怎样带出来啊？那你不能再走回去，走回去又没有福音啊。所以呢，这些人他就是一直觉得 他们可以得救，是因为他们守律法。
这里的律法不是指那个摩西那个十诫，而是他们一些的一些的习惯，是不是？
全部，对他们来讲是全部。但是他们觉得守律法最重要的就是受割礼，然后再守那些日子节期，因为那些是看得见的嘛。你说不可杀人，这个看不到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认为安息日要怎么守你们就怎么守。
还有那个使徒保罗，他能够医治别人的疾病，为什么他自己的疾病他没法医治呢？这怎么解释？
哦，因为医病是恩赐，上帝要医谁是借我们去医的，上帝不是让我们说我想医谁就医谁，不尽然是这样。所以他自己的病他也医不好，这个提摩太的病他也医不好，因为他不是身体不好嘛，他也医不好。
那是不是假设其他的门徒帮他医也是医不好？
不一定，
假设有其他的门徒帮他医，像彼得他们也是可以。
对啊，而且这个医病的恩赐很特别，通常一开始比较有，后面也比较没有。神是这样子的，就是要人做见证，有需要他就会有这个恩赐。啊，他三弟觉得现在不需要用这个恩赐了，免得让人走偏掉，走偏掉，他就不再用这个恩赐。
我这我们比较难理解，因为说一个医生他可以医病人，可他自己的病都医不好，那我们就觉得比较奇怪。
所以我们讲的他不是一个知识上的能力，医生是知识上的能力嘛，我们讲的不是知识上的能力。
对，医生也分好几个，他不是很专长的。
所以我们讲的恩赐不是讲知识上的能力，对，我们不是讲这些。
保罗他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病要，那其实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方面圣经是没有讲，但他这方面他说在加拉太以外，他应该这个不只是加拉太人没有听，可能在别的地方看起来是别的地方的人会挑战他这一点。对，
所以你自己都医不好自己的病。对，对啊。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不是他们讲嘛，医生你先医好你自己啊。他们也是这样挑战耶稣啊。
圣经其他地方有个地方不是说保罗是因为什么有一个刺什么
在他身上，这是跟
讲这个不是讲啊，
刺也有可能是，就是说他身体上有疾病，他跟神讲说祷告，那主说我恩典够你用，这个病留着。好，那他就留着。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求主怜悯，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上帝说给你这个难处，因为这个难处会让我们，其实我们人最可怕的一个问题是骄傲。如果上帝可以用一个方式让我们骄傲不起来，那我们要感谢他。因为属灵人最怕的就是骄傲，因为他做太多了，做太多，成就太多了，成就神成就太多了，我们跑不掉的一个难题就是骄傲。
跟那个世俗的小学，跟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指的是律法。
指的就是那个在人还小的时候，上帝给人的。所以律法也是人还小的时候，上帝给人的。
就是人还小的时候，没有
被教导的。
被教导。
对。比如说你小时候上学之前，那你爸妈会跟你说把头发梳好，衣服穿好，那什么什么，那手脏了要先洗手才可以吃饭，对不对？那如果现在父皇在你旁边跟你说先去洗手再来吃饭，你会怎样？好，对，你已经长大，这些不用人再提醒你，我们就自然会知道什么是合宜的。那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律法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保罗就继续二十一节，他就要讲一些前面讲了以后，后面就是这样用一个 告诉我们，我们活在的接下来二十一节开始要讲到的就是，我们属肉体跟属灵是相争的。属肉体，因为人就会问啊，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我信耶稣不是信得好好的就好吗？对不对？那怎么还会有这些许多的困难 会临到我们？那么呢，所以接下来二十一节保罗就要开始讲到，那么上帝让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是要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比如说这个二十一节他说，你这个愿意在律法以下，那么你就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听过律法。那律法这时候你就发现了，保罗这时候讲律法是不是讲摩西的律法，摩西的规条？不是，讲旧约圣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保罗说对他来讲，整个律法不单是我们前面讲的十诫跟十诫后面的规定，对不对？他这里连整个旧约的启示都是什么？这当中都有很多律法，有律法。他说你们不是有读过经上的话吗？经上的话，所以表示经上的话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很重要。所以他就讲的这个解经，我们读起来会比较特别。保罗没有去讲律法的条文，保罗是讲什么？是讲亚伯拉罕的经历，对不对？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是怎么来的？第一个是使女生的，第二个是自主之妇人。自主就是自由的身份，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撒拉生的。然后他就说使女生的是按血气生的，自主之妇人生的是凭应许生的。所以保罗他读到福音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这个我们讲到基督的灵的意思，就是说你从旧约人物的身上跟所发生的事看见很重要的对比，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两个重要的对比，两个重要的。那这种同样的对比呢，也发生在一开始，比如说一开始亚伯跟该隐，是不是同样在做什么献祭？那一个是上帝要的，一个是上帝不要，对不对？属灵的上帝要，属肉体上帝不要。所以当然我们不一定想到说该隐亚伯有这个知识，但是对我们后面的人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到了。所以亚伯拉罕的时候，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一开始还不知道夏甲生的跟撒拉生的到底要隐含的意义是什么，但后面我们再回过头来读的时候就知道了，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自己这个跟撒拉生不出来，所以撒拉就把夏甲给他，他就跟他生出来了，是不是？那他以为这个就是从他生的，那上帝说这个不算，这个不算。所以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就是让我们回过我们从这些去算，原来我们对上帝的话的解释要怎么解释。如果我们照人的解释，上帝跟他说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那从本身所生的，那我们就觉得那是亚伯拉罕生的就算，对不对？但是上帝的意思是亚伯拉罕还要跟撒拉在一起生的才算，因为撒拉才是他那一个自主的妇人，就是他有自由身份的那一个妇人。所以保罗就这里讲，一个是凭着血气，就是人的想法、人的意识、人的肉体生的；一个是凭着应许，因为撒拉不可能生，却可以生，这是凭应许生的。所以表示什么？我们如果在当中要得到上帝的恩，只能相信什么？应许，相信应许。所以这里就讲说，二十四节保罗就讲了，原来上帝给我们这一个，就讲两个约。两个约，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在先的约就是西乃山，在后的约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因为二十六节，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西乃山的约是在先嘛，夏甲先生嘛，对不对？ 他说这个生子为奴，很奇特哦，他是下，他竟然从夏甲算，不是从亚伯拉罕算。好，夏甲是奴隶，所以他生出来的也是奴隶。好，那么呢，撒拉是自由的，所以他所生的孩子也是什么，自由的。所以保罗就讲了，所以呢，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指谁？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还守律法的话，他们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他们还是为奴的。26节，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自由的，他才是我们的母。所以27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里是以赛亚书54章的话。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4章。以赛亚书54章的话，保罗在这里呢，用这一，让我们重新去看，重新去看这一段话讲的是什么。好，这一段话是在53章的后面，以赛亚书53章的后面。好，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什么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53章讲，讲到基督，对不对？好，我们很快读几节，第三节，他被藐视，被厌弃，那么呢，再来第四节，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第五节，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么第六节，神将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第七节，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一样不开口，然后他被杀。第九节，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与恶人同埋，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讲耶稣，是不是？因为他被立在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是两个强盗，然后他被埋葬在财主马太的坟墓里，然后神定义当他，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讲他，他把自己命为我们倾倒，然后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死，然后呢再来他会复活，所以第21节说，许多人应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基督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救恩。所以54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开始，就是我们称它信心之歌，知道吧？这是一首诗歌哦。这个诗歌就讲什么？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未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欢呼，因为呢，他的儿女啊，比那些没有丈夫比有丈夫儿女更多。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就讲到基督的儿女。讲到从基督而生的，知道吧？从神而生的，那么呢？在当中因基督而得生命的，那么呢？不像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经过肉体生的。我在讲，以色列人是经过肉体生的，基督徒是经过什么？圣灵生的，是不是？从肉身生的。是属肉身嘛，从灵生的是属灵，对不对？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这一个尼哥底母说什么，那么呢，人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从水跟圣灵生的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什么？灵。所以这边就讲到两个，一个是从肉体生的，讲到的是夏甲生子为奴，然后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从亚伯拉罕的肉身生的话，继续在肉身的话，他们就是生子为奴，因为他们还在律法之下，律法是叫人怎样知道罪的。那么如果他们接受基督的话，他们就从灵生，因为耶稣讲人要重生，从水跟圣灵生，水跟圣灵生。 所以保罗前面讲，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的，所以我们要从水跟圣灵生。所以这里讲什么叫不怀孕不生养，就是我们是借着水跟什么圣灵生的，圣灵生的。我们被生，那么我们却是没有经过产难，对不对？没有经过生产之难，我们就被生了。所以我们是因基督而有生命的，所以呢，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福音就临到什么万国万民。好，所以二十八节保罗就讲，我们是凭应许做儿女，跟以撒一样，跟以撒一样。所以你看哦，啊，不能这样解释说以撒也是被生出来的，不是哦。我们是知道以撒是撒拉跟亚伯拉罕生不出来，是上帝有应许才生得出来。那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凭应许生出来。好，然后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所以我们为什么是能够有基督的生命、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是凭上帝的应许。那应许怎么得？信，因着信。所以保罗就讲，那时候血气逼迫圣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法则，一个属灵的法则，就是血气的再生再先，但是它会逼迫什么？属灵的，属灵的啊！神一直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啊。然后圣经上怎么说？把使女跟儿子赶出去，因为他们不可以承受产业啊。那保罗用这个来表示说，如果一个人还是守律法，他就变成什么？夏甲的孩子，那将来要被从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怎样赶出去？因为他们不能承受应许。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自父人的儿女的。好，这一段话耶稣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回头看耶稣讲过的话。这段话对以色列人来讲，当年耶稣讲这段话，他们觉得非常刺耳，非常刺耳。好，我们看一下啊，发生在耶稣时代的时候，第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耶稣要跟他们讲一个要紧的啊，要紧的真理。这个真理呢啊，是从一个事情开端。第八章从这个事情开端，就是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捉拿，对不对？所以从人看来，他是真的犯罪的。有事实做证据，是不是？因为他正行淫的时候被捉拿，所以他照着律法是什么？要用石头打死。但是呢，法利赛人就特别想要试探耶稣。第六节，他们要试探耶稣，好，看你遵不遵守律法，知道吧？遵不遵守律法？所以呢，很特别哦。当你要用这一个律法来框耶稣是不可以的，知道吗？哦，不行。耶稣就跟他们讲，因为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个很特别，律法有没有这样规定？没有。那为什么他们都要听？他们有没有人跟耶稣说，耶稣啊，律法没有这样规定哦？另外说，你如果发现了，你就要拿石头怎样打他？有没有规定一条说你们没有罪才可以执行？没有。可是他们都听了，他们都听。所以这里就显示耶稣的一个审判的权柄，知道吧？然后他们都听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这话在先，所以他们都不能执行这个。这个是有罪的，但是呢，谁能够真正执行？耶稣在这里讲，那是他。那耶稣要定罪还是要赦罪？耶稣就跟他讲，我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好，不要再犯罪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耶稣就要讲后面的话，所以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十三节，法利赛人就不同意， 瓦利那人认为什么样子是活在光中？守律法，守律法。那耶稣说：“你守律法，你是不会在光中，你是做奴隶的，因为你不自由。哦”然后跟他们讲了很多话，哦，你要信才可以，不信你就死在罪中。然后讲了半天以后，三十节很妙，耶稣说这些话，就有许多人怎样信他。那么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这些人信他了，对不对？说什么？你们要守，常常就是把拿掉，你们要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知道真理，真理叫你们得自由。可是呢，一讲到他们是不是自由的时候，哎，他们就不高兴了。他们就跟耶稣说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他们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没有做过奴仆。结果他们又弄错掉了。耶稣在讲他们做谁的奴仆？罪的奴仆，罪的奴仆。那耶稣跟他们讲，哦，你们是罪的奴仆。三十四节，哦，如果你是罪的奴仆，你就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住在神的家里，永远的。所以耶稣说，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才真自由。意思你要信耶稣，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的罪才得赦免，我们才真自由。好，那是他们心里面不高兴的。耶稣说你们想杀我，他们就不高兴了。所以你看一直讲，讲了半天，讲到最后，他们到了第八章结束的时候，五十九节，你看他们拿石头要打谁？打耶稣。所以我们很快看这一段就好。我在这边就要跟大家讲，保罗在这里讲同样的事，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忘掉了，或者说我们忽略，我们是凭着应许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孩子，成为承受产业的，我们就回去哪里了？回到律法。我们人很容易回律法，知道吧？这些人本来信耶稣，对不对？然后对耶稣的话一有质疑，他们就回到哪里了？回到律法。所以是耶稣的话，我为什么常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你对耶稣的话要信，知道吗？你一有质疑，你就会又回到什么？老路上去。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所以他们本来信耶稣的话，但是耶稣说那你们信我的话，我就会叫你们得自由。那他们一说，哎，奇怪，怎么会这样？他们没有继续顺服的时候，人就会回到自己的老路上去。
五章第一节说，奴仆的恶就是指律法咯。
奴仆的恶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就是律法。所以有些人说我没有被罪辖制啊。但是我们却被奴仆的恶辖制。记得，哦，罪的诠释是律法，罪的诠释是律法。那么人很容易回到律法。好，那我们再把第四章很快整理一下。所以
第四章的第八节，
嘿，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是，
那个指的是那些本来不是神的是
很多啊，人很多为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啊，人给律法做奴仆啊，人给道德做奴仆，人给，你可以继续写啊，你给人给名给利给什么，人都一直做什么，做奴仆啊，对不对？对，不一样，不一样，那一段是。他的那一段那个是用来形容那个时候日子很艰难，所以如果你是怀孕的人，你是在那边喂小孩，你要逃难，用这个来比喻，因为那以色列人听得懂，听得懂。为什么？因为古代这个你听到风声说敌人要来，就要开始怎样逃命，逃命。那开始逃命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怀孕的话，你就走不快的，你喂小孩你也跑不快，
所以
现在也可以懂吗？我如果怀孕，然后还喂小孩，我也行动很
快。现在不知道往哪里跑了。
也是。
哎，以前这个话以前的上一辈的就讲了，对不对？以前那个空袭的时候，他们不是开始躲吗？哦，开始往哪里躲？乡下，乡下躲啊！因为你在都市里面不安全，就要往乡下躲啊。
所以以前空袭会瞄准都市，
大部分是瞄准都市，然后你就要往乡下躲啊。所以大部分人就躲到乡下嘛。
在后的加上在前啊，那是不是讲以色列？因为他们会比那个外邦人比较晚，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凭运气的嘛，其实也是会在他们先。
在后在前哈，这些都是属灵的法则，就是神的法则里面呢，一直要提醒我们。所以保罗说：“我是望着标杆直跑。”哦，为什么？因为啊，神的审判法则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一个在前的人，他就是先领受，他就要怎样？他比后领受的要更加用心。如果他不更加用心的话，就会怎样？就会跑到后面去。好，那人为什么会在后在前？耶稣用的比喻是进葡萄园工作的比喻，有没有？进葡萄园工作，有人早上八点就进去工作，有人十点，有人十二点，有人下午，有人到五点才进去，六点就下班了，是不是？然后早上七八点就去做的人，看到五点进来的人拿一钱银子，所以他就心里就想什么？我应该多拿一点。所以他在八点进来做，看到十点有人进来，然后问啊，你们会得多少？一钱。然后他觉得一开始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我八点进来做拿一钱银子，你十点进来一钱，等下十二点再来一问还是拿一钱？然后他心里就在想了，我是不是到时候可以多拿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在前的就会变成在后，为什么？
我这种公司管理是不合理的。
公司不会用这种管理方式，所以这个是我，所以我们讲这是属灵的法则，就是这个上帝的恩典是这样，你越相信的时候，越相信，你就觉得你自己是越有福的。反过来，你越以自己来做那些思考，来那些比较的时候，你又回到肉体了。人只要一回到肉体，就怎样，就麻烦了，你又变成不属灵的。所以人很容易不属灵。所以我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要需要那个刺？因为那个刺可以一直提醒他。所以人给我们一些刺，我们就感谢神，知道吗？
保罗这个说法其实会跟以色列人会对立哦。在耶稣基督之后的话，是保罗第一个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其他人第一个面对冲突的是彼得。彼得当时上帝的灵告诉他，你去找哥利尼会来找你，你去那他家。那彼得就不肯了。彼得说，这些以前我都没碰过，记不记得天上给他一个大布，上面放很多，叫他起来吃，对不对？所以彼得先呢，彼得是开门的。但是彼得神给他那一个，他也实在做了，哥尼流也都受洗了，对不对？可是呢，彼得还是跨不出那个步伐。所以真正跨出步伐的是保罗。所以上帝还是很怜悯人，就是说啊，所以彼得还是我们称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称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真正能够从这边加拉太书我们看见，保罗他才是那一个在这个步伐上跨得比较快的，因为他是从法利赛人直接大翻转的，他自己做过法利赛人。彼得、约翰、雅各没有做过法利赛人，然后对旧约的认识，我们也要讲实在话。保罗真的对旧约很懂，因为他很钻研旧约，在他以前。
彼得他们以前是渔夫啊，不能。
所以保罗等于是一个钻研这个圣经的，所以真理的整个架构里面，保罗讲的，我们一般真理的架构比较清楚，都是从保罗。
像一个知识分子，他要搞革命的话，比一个乡下人要容易。
都有可能嘛，
是要别人听得懂才行。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哈。那这一段第四章我们要记得哈，保罗就是用一个人小时候，然后到长大成人的，用这个方式来让我们看律法跟福音，啊，跟律法跟福音。那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啊，我一直强调，不是过去的律法都没有用的，是我们已经不会再去违背律法了，啊，如果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人，长大的人，啊，然后再来要强调的是，啊，应许跟律法，上帝要我们相信，啊，相信。那信是信神的应许，信神的应许，所以当我们信神的应许的时候，那我们是本着应许的。那从应许里面，保罗就讲到两者，一个是凭血气生的，一个是凭圣灵生的。那我们基督徒知道，从灵生的才是灵。那这个法则我们要一直放在心上，所以属灵的东西就是要靠属灵的法则去走。属灵的法则，那对我们来讲，属灵的法则，啊，在福音书里面给我们很多，给我们多属灵的法则。那在这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因信而得，因信而生，那么呢，我们是啊，是因着信而得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我们身上的。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五章。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啊，读到第十五节。好，
基督释放了人，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在义得义，不要再被能力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无义了。我再指着还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血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看待生命的一个非常要紧的，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救恩，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自由的。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站立得稳。我们的责任是站立得稳，就是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在这个恩典的位置上，保守自己在恩典的位置上，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我们的心呢，啊，到底会被放在哪个位置，我们很重要。那么站立得稳是一个，啊，一个圣经里面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就是讲站立得稳，站立得稳，那站立得稳呢，这个在 以后我们讲属灵征战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站立的稳。如果我们下次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也接着讲，你要站立得住，你要站稳了，站稳了。所以站立得住站稳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征战，就是站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上，站在基督里面这个恩典上。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接受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对我们的攻击跟难处。所以这里讲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在这一个恩典的位置上。所以保罗就讲到说，我们呢，我们因着信就站在这一个恩典中，就站在恩典的位置上。所以我们要，我们的责任就是守住自己在这个恩典的位置上，位置上。所以保罗说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很容易回到奴仆的恶，我们很容易回到律法，我们很容易回到这些当中去为什么？因为律法容易看到表现，知道吗？因为律法会让你觉得说，你看我有做到，你看我有做到，你看我有做到。那人一直觉得自己有做到的时候，人就会怎样？人就会骄傲起来，人就不知不觉就觉得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保罗说不要再回到想走，要走律法的路，走律法的路。所以第二节保罗讲，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还要做割礼，又想到割礼的时候，人又走回到什么律法了。那你想，你如果要受割礼，那你要不要守安息日？那你要守安息日，你要不要守这个祝棚节？那你要守祝棚节，要不要走其他的？你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多，那你慢慢慢慢的就捡到什么？捡到律法里面去了。因为你有那个律法，你才有违背律法。所以保罗说，如果你再回去，那么呢，你就会欠行全律法的债。因为你这一条遵了，那一条要不要？那一条要不要？那就越来越什么？越来会越多。安息日啊，
就是说，是
我们基督徒要紧的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来主日，那我主日有跟你们讲，我们最重要就是回到基督里得安息，回到基督里得安息。那我们回到基督里得安息，那么我们基督徒有很多责任的。我们是一个合而为一的信仰群体，信仰群体，所以我们在世人面前呢，我们也要有一个见证在那里。所以我们主日很重要，一方面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建造我们；一方面我们也要成为弟兄姐妹的建造。那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社会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主日我们特别守这个主日，因为那是一个机会，在世人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什么见证。然后我们在那里彼此接受服事，彼此接受成全。
所以来主日不算是守安息日。
对我们来讲，我们守安息日或守主日的用意跟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守是怕违背，我们来是效作，用换一个词用的就是，我们是来享受基督的丰富，知道吧？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我怕我违背上帝的吩咐，我怕上帝会对我惩罚，那我们不是，我们是高高兴兴的来享受神给我的丰富，神给我的供应，神给我供应。所以耶稣一直强调一个，我们跟他同在的时候是一个欢喜的日子， 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啊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享受到主的同在，所以我一直强调安息，我一直强调就是安息，就是安息是什么？享受基督所做成的功。你要享受啊，你没有享受就不是安息哦。所以你要享受基督做成的功，你怎么享受？你敬拜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啊，神在他们身上引导，把诗歌预备好，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在当中享受？享受，实际的去享受，那跟他们共同参与。那主日讲员预备的，那我们能不能享受？享受就是主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粮嘛，那我们能不能享受？从神话语里面去领受，去得着灵里的领受跟供应。
这样如果能享受的话，因为就是我可能就是一段时间就觉得，哎，某个讲员，我特别喜欢某个讲员，就觉得我想跳过。
祷告啊，这个享受哈，记得哦。啊，你要享受的是神给你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讲言讲的不是神给的话，你就把它就跟你吃东西一样、哦、有一点是挑食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听得到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才是我们生命的粮、哦、所以我们就是祷告，为讲言祷告，为弟兄姐妹服事的祷告、哦、那有一个一定要得哦，祝福一定要拿到，知道吗？不管这个讲员怎么样，到最后他祝福的时候，你要相信是上帝要给你的福分。如果你那一天状况不是怎么特别佳，然后从头到尾都没听到，但是你最后总要把祝福带走。
所以祝福的时候睡着了就没有拿到，
是这样。祝福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信心说，上帝你一定要恩待我，你一定会恩待我。
假设主要是神的话，那自己看圣经就好了，就不需要。
是这样子，神的话哈，这个希伯来书有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有些时候啊，我们要能够咀嚼，才能够消化。啊，讲言是帮助我们，让这些话容易怎样，容易进得来。所以我们个人要不要读经祷告？要。那也是一个方式，但是神借着群体的时候会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那我们也在当中啊，去感受到神怎么样借着弟兄姐妹成全我们。好，那保罗在这里讲，如果一个人受割礼，那我刚才强调的重点就是你从一条开始就两条三条四条，那么就会越来越什么，就会人就是这样，会越来越多。那你就会，保罗说，你如果受割礼，那你就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如果一个人靠律法称义，那么就跟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所以他会越来越让人享受不到基督的恩典，因为基督的恩典是本着信心得的。所以当一个人不本着信心想本着律法的时候，你就从恩典中坠落了，就是你就享受不到恩典。你认为你是借着律法得，那你就是在律法中啊，一起去得那个从律法来的，那从律法来的不是真正的自由，不是真正的恩典，不是，是人靠自己做到的，然后在那边觉得，哦，你看我有做到，那就没有基督的恩典在那里，没有基督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而且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还有一个，你没有真正的自由，人没有真真实实的自由。所以第五节就是解释，解释前面啊，如果我们靠律法称义，就跟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盼望的义啊，这个义呢 啊，就是讲在基督里面的应许，啊，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应许，啊，我们都在等这个应许，啊，等这个应许。所以第六节讲，在基督耶稣里，你有没有受割礼，就肉身的割礼，并不重要，因为它没有功效。你真正有果效的是什么？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所以我们讲信心一定会产生出爱，如果我们是信，我们就会产生出爱。所以你看保罗在第五节第六节就是解释我们不是靠律法，所以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来到上帝面前被称为义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行全律法。那我们可以被称为义，是因为我们靠着圣灵，那么本着信心，那么去等候基督所成就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等候所盼望的义是什么？第一个是等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上帝说我们是义人，知道吗？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义人，但最后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是义人。第二个，我们等候所盼望的义，就是讲到我们有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人，你知道这个身体很有意思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必定死，是我们的灵就被放到一个会死的身体里，对不对？虽然那个身体会长大，可是到最后长大以后会老化，会生病，最后就怎样死掉。但是我们相对的，我们将来会得到一个新的什么身体。所以耶稣用他的为我们死，对不对？死然后复活，然后告诉我们那个新的义就是归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我们是那个义人，一方面我们有那个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新的身体，像耶稣一样新的身体。所以保罗前面在哥林多后书讲，我们将来见到上帝的时候不是赤身肉体，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新的天上的衣服穿上的，新的天上的房屋穿上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等那个等候那个义，这里讲的就是那个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受割礼，不是，我们是里面有一个从基督而来使我们产生爱的信心，产生爱的信心。所以在这边呢，保罗就把我们基督徒在当中，靠着圣灵有信心有盼望有爱三个放在一起，所以这些都是圣灵，那么我们就要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律法。所以他在这边把律法跟圣灵变成一个对立的。人自我做主的时候我们喜欢靠律法，我们让基督做主的时候我们就靠圣灵。然后保罗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好，这些我们下次再继续讲。我们先停一下。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还是一个要记得，我们一直活在圣灵跟肉体的相争当中，我们一直活在这个相争，那神也让我们活在这个相争当中，因为用这样的相争我们才会常常去反思自己。那我们就是要站立得稳。那站立得稳，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自由的，那我们要放心。有人说我站不稳怎么办？好，因为我们是靠信心，不是靠我们的本事，我们是靠圣灵，不是靠我们的本事，是上帝的神的基督的恩典使我们站立得住。好，我们等一下今天的有没有问题。我们从时间性的时候，时间性有两个面向，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一个是从上到下的，一个是我们活在的方向。 我们活在的方向是有过去、现在跟什么未来。从神是从上什么下来的，所以我们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被怎样拣选，就拣选了。所以从神看的时候，啊，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好，那从圣经的观点看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都是在亚当里，虽然我们还没有被生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在亚当里。哦，圣经不是讲吗？立位还没有生，立位已经在谁的肚子里？腹中，亚伯拉罕。哦，所以神是看生命是一个什么？一个连续性的，然后我们都归在那个源头，亚当。那我们现在从属灵看，我们都在哪里？在基督里。我讲这个主是要让大家越过那个时间，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中间，但是在属灵上我们是上跟下的关系。
如果可以分享一下表演那个，因为如果
上帝要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一个人呢，圣经用很多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其实有很丰盛的恩典，但是常常我们人的眼光比较看什么？物质上的。如果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更多那个属灵的丰盛，属灵的丰盛。求主帮助我们都有这些眼光去看属灵的丰盛。那让我们一个人越多看见属灵的丰盛，他就觉得自己在灵里面是越富足的人，而且那个属灵的丰盛眼光有多远。你看亚伯拉罕他们眼光是从远处就望见，对不对？就不是只有看到当下的，他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上帝的那个丰富在哪里。你看以前亚伯拉罕的人都可以看到基督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那个丰富。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继续借着加拉太书经上的话来看到我们世人的光景，也看到你何等大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主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全你的恩，求你保守眷顾虽然我们老亚当的生命总是在当中想要把我们这个老我抬高，总是在当中想把我们这个自己抬得更高，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从灵生的才是灵我们是从你圣灵而生，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所给我们的远超过这些，乃是你自己儿子的名分，是你自己儿子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灵里面所拥有的，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你而站立得稳。在现今的世代，我们真的做你自己那真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这是你的恩成就在我们身上，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